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多一次在主的面前来敬拜他，来到他面前来迎接主耶稣的降生。这个月份我们再读一段经文，请看到圣经，我们要看圣经的旧约圣经马拉基书第四章五节到六节。马太福音前面就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那经文是四章第五第六节。找到的大家请看着这段经文，我读给大家听。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我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啊，圣经读到这里，我们再翻回刚才的启示经文以及嘉轩姐妹带我们所读的那段路加福音一章五十七到五十六六十六节，可以翻到周刊的第六页或者是圣经。我们再次同心的祷告。亲爱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又赐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早晨。我们看到早上或许天阴，仍然没有拦阻着主的弟兄姐妹晓得要在主面前把这个美好日子来分别为圣，到你跟前来敬拜你。我们感谢主每一天的眷顾，感谢主甚至每一年的眷顾，每一个月的眷顾。我们在迈入十二月的时候迎接主耶稣降生，但是我们也回顾过去2019年一整年带领我们结束了2019年，我们就迈向2020年。我们特别求主你加添弟兄姐妹力量，让我们真的我们过去一整年我们的计划到这时刻，无论是我们有计划要把圣经读完一遍，又或者我们有计划在年初的时候要把人带到主耶稣跟前，让他们得到主的救恩。主啊，若是我们还没有完成，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在今年结束之前，我们愿意真的是恶补，或者是我们真的靠着主恩典来完成我们当初在你面前所立下的心愿。好，让我们度完这个2019年，我们不至于有遗憾，而是真的来感谢主，求主加添弟兄姐妹的力量，让我们真的无论是在我们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个人的所处的环当中，我们要有目标，但是我们也一样的在信仰上我们紧紧的靠主的带领。主啊，今天早上我们来继续求主的施恩典在这些身体欠安的主内肢体身上。我们想念到当中真的有些长期疾病缠身的，我们特别纪念到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无论是在天气有稍微转变，或者是长期因着年纪的老迈，我们有疾病，我们有困难，我们有不舒服，我们求主向我们这些软弱的肢体当中来施你恩典，保守着我们，好让我们能够知道主耶稣永不离开我们。从我们信靠主耶稣那一刻，主是大牧者，随时随地引导着我们，使我们跟随主耶稣，我们这个选择永远是不错误的，永远是在面前是由主耶稣带领着我们人生，我们是走在正轨当中的。求主你就让我们每次亲近主，我们遇到困难，我们疾病一些疼痛一些不舒服临到的时候，主啊叫我们晓得来寻求你，让我们透过主你赐给我们的医生，透过一些药物，还是我们紧紧的依靠你。更重要，主你大能守在我们软弱身上，我们的不舒服地方你向我们施恩典，好让我们能够缓和，好让我们康复，我们更愿意在面前见证你。主啊，求主你施恩带领着我们每一位，让我们不忘记数算主的恩典，让我们继续的来往前奔走。感谢主，早上我们多一次来你跟前来敬拜，也要听你的话语。我们把你仆人交托你手中，求主赐给他能力，赐给他上头的智慧和恩高， 好，让我们早上在你面前的敬拜和听到真是蒙主悦纳，你的话语被宣讲传出，我们台上分享的以及我们在台下敬拜听到的，我们都得到主你上头的智慧和能力，在你根基上你话语上我们能够继续的成长。我们恭恭敬敬的把早上这段听到时间完全交托仰望在你圣手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很感谢主，就是平安的度过了我们拜降节，然后在25号就圣诞节，所以我们真的是很不同的节日。然后我记得在刚刚过去的访线当中呢，在跟他们分享信息的时候呢，我都想他们有不同的节日，特别是在国内，中国内，因为在十月份的时候呢，月头就是国庆节，然后他们在那里特别是很浓的，就是在十一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四或者是礼拜天呢，他们是过的感恩节，然后到这个十二月就圣诞节，连续几个节。那感谢主，在这次访学当中呢，也跟他们一同类似在那边过感恩节了。虽然是短短的一个见证，因为他们赶着排练那个拜四晚上排练着这个圣诞节目，就一同分享，一起在鼓励。所以这个是大略的在访宣一些点滴。那么下礼拜呢，可能周刊文章会把一些比较详细的，就是圣牧师那边的同工的一些信息，能够放到周刊或者是在我们的 WhatsApp 呢跟大家分享。如果大家在80年代有看有听的话，当然不是鼓励在看流行歌曲啊。那么有大概有60多位由这个罗大佑召集的这些歌星呢，他们唱首歌非常好听的，不是情情爱爱的，是讲到明天会更好，就群星演唱的歌曲。那么非常成功的一个叫公益的歌曲，罗大佑在85年召集的60多位的，那么当然不是单单台湾，因为这争议是香港的。然后他们刚好是1985年的时候呢，是台湾这个光复就是结束日本统治的40周年，所以1986年的时候呢是世界和平年，所以罗大佑就招了这些歌手呢，就唱了这首诗歌或者歌曲了就这个明天会更好啊。所以轻轻敲开沉睡的心灵以后呢，就鼓励他，也是好像抄袭南非的或者是仿效南非的，他们唱这个We Are The World 这首歌，公益的歌曲，呼吁世界和平，明天会更好。只当明天更好的时候呢，你看那歌曲或 歌曲的内容，歌词都讲到真的是沉睡心灵，然后看到美好的灿烂的一天。所以每一首公益的诗歌歌曲都好都是带着吉利的，特别是讲带着这些不屈不挠的。所以我想在当时候85年这首诗歌，这首歌很多人唱，内容就是提醒要往前，要看前，面对挫折的时候呢，在生命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都要看明天会更好。所以当我们面临2020的时候呢，如果你记得，包括曾国治弟兄他很明白马哈蒂第一次做首相的时候呢，他说阿瓦山卢阿布罗罗布罗，就是2020年鸿雁，明年就是2020年，后来他又想出一个2040年的计划。总之明年就是2020年，马来西亚是明天会更好吗？我们大家都心里有数新的政府的情况。不过对我们个人来说呢，我们都是盼望来的一天。那当我们在人生道路当中呢，我们希望明天会更好，我们希望我们前途更光明的时候呢，那早上就跟他思想类似明天会更好的题目，就是讲到明朗的前景，就是前途很明朗，其实就是明天会更好的意思。那么我们常常呢做基督徒，我们常说我们人生就是走天路记得6月份我们参加中文部的营会就讲的 啊，这个天路客啊，我们行天路，但是我们常常盘天路的时候呢，我们会啊信心会软弱，因为前途不光明或者是不明朗。其实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往前出问题，其实很多时候信心不够。当然我们说牧师传道在台上讲，就是讲信心。牧师啊，你没有什么题目可以讲吗？为什么老是讲信心、讲望、信望爱等等的？其实做基督徒就是信靠上帝，我们敬拜、我们祷告的对象就是上帝，这是紧紧的跟信心。当然，我们在生活当中，魔鬼撒旦会毁坏、会影响我们信心，叫我们在奔跑路深入时候，我们会灰心、会失去信心，好像我们会遇到一些人说我们会上。样样都不如人啊，不满意自己，学问不够好，口才不够好，智慧不够好，的知识都比不上，地位比不上，名誉比不上，好像是谦卑，又好像是自我那种安慰啊，这些我们会落在基督徒身上。然后呢，这样的情况，我说刚才举的这些例子，什么不好不好的时候呢，一来的时候会影响你自己继续奔走天路的路程。所以当彗星来侵袭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就不愿意往前的。特别是针对我们做基督徒来讲，当然人生很多挫折，人家会寻求这种自我了结啊等等，都是面对很多不明朗的前景。但是我们做基督徒在信仰上呢，信心软弱也会影响我们前面的道路，因为前景不明朗。所以我们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要往前做，我们很多时候不能够，那觉得不能够往前，但是我们基督徒告诉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但是但这事情一直在我们心中纠结的时候，我们觉得真的是很不好。但是告诉大家，其实就是我们信心出现问题。所以因此我们在做基督徒，我们要明朗前景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我们要靠着主恩典，信心要满满。那不是自信，也不是透过人家的鼓励而带着信心，而是在上帝面前。如果我们信心坚强的话呢，我们起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走，那走得更远，能够看到前面的前景道路。就像我们有跑步的话，我们知道还剩下多少公里、多少分钟，我们会结束我们的路程。所以只有靠着主继续的满心的走下去的时候，奔跑下去的时候呢，那个就是我们看到我们的美好的前景，就是明朗前景能够推动我们的。那其实推动我们的内心的信心很重要。所以侍奉主能够不轻易的气馁，我们不受任何拦阻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我们的前景明朗的。那当然我们读的刚才的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读路加福音，我们都会看到里面的一些很好的教导。在路加福音是讲到这个路加，就是他描写了施洗约翰，这个约翰呢，耶稣的开路的先锋，他是怎么样出来的。那圣经的背景其实告诉我们，路加他非常仔细的把这个经文呢，或者是这个话呢写下去。当然我们知道路加他不是耶稣的门徒，也不是十二使徒，清楚啊，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马太跟约翰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中的两位，马可不是，路加不是，而且路加是外邦人。他怎么写路加福音呢？我们都清楚，就是透过保罗写下来的。那马可当然我们知道是彼得他写下来的。路加他就描写的，特别对象写个提阿非罗大人。那提阿非罗可能是说提阿非罗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官，然后使徒行传就是借系的路加福音所写下去的。那他透过保罗的口传的信息呢，很有次序的把路加福音这样写下去。当然我们看到当时候所写的背景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马太福音前面跟马拉基书就业最后一本书之间相差了神没有启示的400年， 所以那时候呢，其实坦白说是一个黑暗时期的一个过去，一个新的开始。所以约翰就的思想的出世呢，就为主耶稣成为了一个开路先锋。所以如果你刚刚上礼拜有听英文部那个言传道的信息讲玛利亚的诗歌的时候呢，都从路加福音来提到。那整个经文我们看到，如果连在一起稍微看一下，就是玛利亚她去跟伊丽莎伯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她是童女怀孕。她那时候你说她有信心吗？其实是没有信心的，因为童女怎么会怀孕呢？当天使加百列给她显现的时候呢，她要印证，她求证，所以就来到伊丽莎伯她的亲戚家里。然后呢，伊丽莎伯也是因为这个年老不生育的时候呢，在圣经的在我们启示经文的最后节，就是25节说呢，就是24节总伊丽莎白因为怀孕的时候呢，不能怀孕的怀孕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那么这样子以后呢，就给同你怀孕的这个玛利亚呢一个很大的鼓励。所以约翰施洗约翰的出世或者是出生呢，也是一个特别的记录，所以圣经路加就把它记载了。那么玛利亚你说她有信心吗？是有信心的。那么天使跟她显现嘛，但是还需要这个伊丽莎白的因着思想的这个生出来，或者是神让撒加利亚夫妇怀孕了这个孩子的时候呢，成为玛利亚的鼓励。那这就是这个圣经里头约翰的降出世或者路加的记录呢，那告诉我们这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那件事情发生，甚至天使也预言了将来这个施洗约翰的路程会做些什么。所以这个是在整个路加后面的很多篇幅呢，都一再重复的提到这个施洗约翰的事情。但是虽然是讲到施洗约翰的出生，但是这个老人家或者这老祭司呢，他是一个是没有信心的。你看在20节圣经怎么说呢？他说18节说，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以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那20节这就是我们早上的主题，说到了时候这话必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那圣经20节这句话讲，只因你不信，就是这个撒加利亚是一个怀疑，是一个带着疑惑的，他就是可以说他的前途是不明朗的，他信心弱小，他对天使所讲的话呢产生怀疑等等。那当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看了这段经文的时候呢，看到这撒加利亚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来思想早上的一个题目，就是导致撒加利亚前途不明朗，或者他信心弱小，或者信心软弱的原因。从撒加利亚信心的状况呢，或者是软弱，或者是他信心不足的地方呢，我们被警惕，从那边来看起。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可能撒加利亚做祭司，但是他的前途不明朗。可能撒加利亚做祭司，他奔跑这条天路的时候呢，前途是暗淡的。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那最后呢，神透过各种事情来提醒，也从中的帮助我们来了解关于撒加利亚的信心的状况，让我们得到被提醒。那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就是导致撒加利亚这个老人家老祭司前景不明朗，或者是信心软弱的三个因素。我们一样来看看看我们是不是有他的软弱而导致我们需要改变，需要被提醒。那第一个呢，就是他不明朗，因为他是个人主观的经历，或者他信心软弱是因为个人主观的经历。到底怎么讲呢？你看圣经的路加福音里面就告诉我们的，他凭着过去的经历使他不信，或者过去的经历他，你看圣经告诉我们第七节第十三节都讲到了。那什么呢？就是太太是不生育的， 很可能，或者是他可能找了很多所谓的郎中、一些医师等等，真的是患上不育症，不生育。因为圣经路加是个医生啊，老兄，他是医生，他就真的是用科学或那个医这个医药的这个角度来看，他是患上不育症。然后呢，你看见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太太不怀孕，但是她是信靠上帝的，她祈求上帝。你看见当时候撒母耳的出世，他的妈妈汉拿求，那么神就赐给他的。而这个对夫妇呢，一直求求求，那神就是不听，或者是神没有把他的事情给他应验起来。特别是一直到人去老迈，可能他终身呢都是在求。那圣经刚我们看到经文的时候呢，他说他羞耻要除掉啊，所以他不怀孕不生孩子呢，对当时候传统犹太人的当中，而且你是服侍上帝的祭司啊，那这个是非常羞耻的事情。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个人的情况，他的经历是太太是患的是个见证，还有呢祷告呢，可能其他很多的百姓呢来求这个祭司跟祷告，神都因着这个撒加利亚祷告呢，都应允的百姓罪也得赦免了，祭司是帮他们献祭嘛，代求嘛。那偏偏到他要有下一代的时候呢，没有消息，没有下文。可能有些人因为他们需要求孩子，也叫撒加利亚跟他祷告，但是呢别人孩子都生出来了，都长大了，那自己呢却都没有。所以可能他就真的很清楚，按住他个人的经历，个人经历他不信，或者信心软弱，或者他导致他在生孩子接下来要为上帝做更多事情方面的前景呢是暗淡的。那除此之外呢，他凭他的尝试，凭着尝试来看。你看这边说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以知道，十八节说我已经老了，自己也老迈了。所以按照他常识是真的是不能够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他老了，女人都受惊的，都不能够的。所以这个夫妇肯定不能生了，两个人已经过了生的年龄，然后呢他自己也相信神不会在这方面来带领他的。所以当天使跟他说的时候呢，我凭什么可以知道这事情呢？那这些也是讲到撒加利亚自己本身的判断，用医学的判断，用人生活在世上看到的这年龄，看到这些人的判断。所以这个是肯定神呢不会在这个生育孩子方面呢来特别的恩待他，或者是神就让他面对这样的一个好像说是羞耻，他就在人生。所以这个就是出现什么呢，我们看到就是他们凭着怎么样呢，就是主观的经历，或者凭着这些问题导致他这样的经历。弟兄姐妹，经历那个就是我们要特别对付的，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在信心上呢要充满着美好的明朗的前景呢，我们特别要求主帮助我们呢在信心上呢不要太过怎么样呢，就是重于我们个人主观的经历。那到底我们所面对的主观的经历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在生活当中，也就是说我们知识是透过我们人生的历练被培养起来的，我们在知道这样的事情肯定神给我们的经历是不会发生的。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圣经旧约历史，但是我们在人生的经历当中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为什么神会让这事情发生呢，或者是一些问题在我们身上呢，绝对神不会让我经历这个事情的，或者我经历这个事情的时候呢，神不会给我转机的。简单说就是用在祷告方面， 我们求告上帝的时候呢，一次祷告，两次祷告，十多次祷告，当然神可能让我们继续祷告，但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呢，越祷告越灰心，越祷告觉得神其实就是答案就是不是 yes 也不是等，而是 no。 所以我们这里头就出现了我们对神的信心的缺乏，因为我们用我们个人本身的经历。那亲爱的弟兄姐妹，那这个就是当时候撒加利亚的立场，我们就是好像站在的立场，我们常常对神最仰望神的时候呢，我们都抱着个人主观的消极的思想。所以因此我们要纠正过来，我们要整理过来，就是我们要突破我们个人主观消极的经历。也就是说我们不一定很事情我们觉得不可能事情呢，可能我们真的是活到很多年纪的时候呢，那神相信神不会再整理我们带领我们的，但是很奇妙，神就要透过这事当中让我们完完全信靠他，神要我们等候他。我们每天祷告求上帝的时候呢，我们要不间断的求，有的时候甚至有些传福音给一些不信的亲戚，那也是说你这一刻你祷告觉得这个人是很顽梗的，真的不能相信，魔鬼牢牢的绑着他使他不信，但是多少时候你走开以后，或是我们跟他传福音的离开世界以后呢，那个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却很奇妙的他信主，原因就是我们自己跟他们传了福音的祷告，或者是我们所做的，神就这样子动工了。所以这是讲到传福音方面。那在其他方面的时候呢，我们对神的作为啊，特别是我们面对的生活上的困难，我们不要相信自己的能力，我们不要过度于觉得这个事情神不会成就，我们要专心的带着信心仰望上帝，那神必然会垂听的，神必然给我们看到美好前景的。那这是第一点，第一方面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撒加利亚他软弱，因为他个人主观的经历。那第二呢，我们讲到主观，我们就来到讲一个客观。那客观就是旁边的人的情况，旁边的环境，这个也是影响着人。那当保罗在应该是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的时候呢，那圣经告诉我们呢，他不要看人，不要看环境，上帝或者耶稣基督提醒他不要看环境。那当我们看到的时候呢，环境也会影响人的信心，这是我们基督徒常常面对的。除了个人主观，那旁边人的影响其实会影响到我们个人的信心。那特别是在教会里头，旁边的人软弱的话呢，旁边人的话呢会影响的。到底撒加利亚怎么样呢？你看在圣经里头，在路加福音一章十七节的时候呢，你看到在一个经文就是预言这个他的儿子施洗翰出世头，他要做的事情。你看十七节圣经说，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那弟兄姐妹，那这些经文刚才我读了马拉基书后面两节，其实在马拉基书里面就提到的那时候就业的背景。那么就是当时候在马拉基时代已经很悖逆的，就算先知马拉基有这样提说呢，过了四百年到撒加利亚的时候呢还是这些人还在存在的，那时候还是很多人悖逆上帝的，对神他们悖逆。所以弟兄姐妹，在施洗翰或者是撒加利亚的时代的时候呢，整个活在耶路撒冷活在那个犹太全地的人都是悖逆上帝的。因为我们看到那时候是圣经的第五节开始讲叙利王这个坏的王帝的时候呢，然后在祭司当中他们对付耶稣的这些祭司都不是好的，所以这个撒加利亚就居住在活在当时候这些不讨神喜悦的祭司当中。 如果你稍微去看上回讲过撒加利亚书，特别讲到祭司犯罪的事情，而撒加利亚就是跟这些祭司，他是这团里面的一份子，这些人都是背逆神的。他活在那时候是一个以色列的，甚至一度中断400年，刚才有讲过的。所以百姓领袖呢都是背逆上帝的，背逆上帝会造成什么一个非常严重的负面的影响，那就是跟同一班做祭司的这些人呢，这些祭司呢都是有些都是不讨神喜悦的。那况且在400年当中呢，神没有漠视，没有启示，在整个两月之间历史当中很多人出现，甚至当耶稣降生的时候，他们都不相信耶稣是神所要派来的弥赛亚，我们甚至把耶稣钉十字架的都是祭司这些人。所以那时候这些人都是悖逆的人，而司祭约翰就被允许的要出来要叫这些人悔改。所以我们从那边就可以了解到那时候是这样的一个环境，是悖逆神的环境，对神祭司也好人对神也好都是悖逆的。那个环境真的是很难很难叫人在信仰上坚固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刚才看到的经文就是17节讲了，为父的心要转向儿女。当然为父的不是单单讲到父亲母亲孩子，而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的人际关系， 不单单是指到父亲跟母亲跟孩子，也讲到了这些整个以色列的族群，就是代际的关系，不是人际关系，就是他们一代一代的关系，长辈跟下一代的关系，那个就是马拉基时代所留下的包袱，我刚才提过的。所以家庭的关系呢是成为他们非常负面的影响。他活在那时候是什么时代呢？如果读马拉基的2章11节和2章14节的时候呢，他们跟异教徒通婚，他们随随便便的离婚休妻，都在马拉基时代出现了。这些包袱留在这个撒加利亚出现了，那这样的一个婚姻人际关系出问题的，那撒加利亚就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那么这些都会影响着撒加利亚。所以我们看到环境的影响会导致他信心软弱。那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环境会影响，刚才是个人的会影响，所以因此在弟兄姐妹，我们回到圣经的提醒的时候，我们常常要被提醒，就是我们在信心上要创造明朗前景，就是不要受环境影响。也就是说我们在软弱时候呢，我们还要继续往前的，就是我们要摆脱环境不良的影响。我相信这是很重要的，就算你信心个人很坚固，你经历神怎么带领你，但是环境常常会拖垮的信徒，我们常常会受环境，你工作的场所很多不信的，或者是你所接触的一些基督徒都会影响着我们的，那这些会把我们的信心拖下去。你可能会问一些早期带你信耶稣的人，但是你会说这个很属灵的人，那曾几何时呢这个人竟然软弱了。我记得过去都提过一些例子，讲了一个哥哥带一个在国内啊带一个妹妹信主，然后妹妹呢以为哥哥很坚强，但是呢哥哥讲出很多反驳信仰的问题，结果这个人也选择不信主了。那就是环境影响，可能这个人带你信主，可能他栽培你，但是曾几何时他软弱的，他会制造一个环境呢让你软弱下去。那弟兄姐妹，这些都是我们要提醒的。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看到明朗前景的时候呢，不要让非常消极的时下的环境影响着我们。我们再看看四周围，真的有些教会活动或者有些的信徒有些基督徒，他们各种各样的花样都会影响着。所以当我们说信仰的根基要稳的时候呢，这些浪潮一波一波的吹向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站得稳呢？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常常要被提醒的，不要让我们的人生，我们基督徒呢，让我们信心呢好像撒加利亚这一刻呢 影响着，可能有传统的偶像思想，可能有新派的，或者是比较朝向世俗的做法，那到底怎么去做呢？所以圣诞节有很多不同的教会来庆祝，那么你看看有些东西是不是要去参加呢？是不是要听呢？是不是跟他们一起欢乐？那都是纪念耶稣降生嘛。所以这些你去的时候，好像有些跟圣经抵触的，跟我们信仰传统的信仰抵触的时候呢，那这些都是环境。那么怎么样呢？都是要靠主，让神呢带领着我们朝向主给我们目标，真正的往前行，在圣经的话语，在根基上呢要坚固，不让环境呢左右我们自己的信仰的道路，这是我们看见的。所以这很简单的道理，撒加利亚的信心软弱，无论是个人的环境的，都是我们今天要克服的。那第三呢，这个是我们在圣经继续往前看的时候呢，就是他前景不明朗呢，就是他忽略了，没有看到自身条件。当然这第三点是可以放在一开头都讲，不过呢我就照次序来讲。那他为什么撒加利亚信心会软弱呢？有的时候他有盲点，看到自己的条件，或者是没有看到自己所处的一些优势。那到底是怎么样呢？你看见他没有看见自己特殊的身份，导致他信心软弱。什么特殊身份呢？你看圣经里头告诉我们呢，那是按照班次供祭司的职分，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你稍微去看的时候呢，我记得上回马来西亚一个传道是永富传道，他讲路加福音的时候呢，他也提到了这个撒加利亚的这段经文。你看见撒加利亚的职分，他是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亚比亚班的祭司。亚比亚是谁呢？亚比亚就是亚伦的后代，那就是他可以说是从大祭司那边传下来的。那么在以色列他们祭司的制度也分24班，他轮值当班，那么按照抽签呢，抽到他去来在这个圣殿里面服侍，而且呢一次服侍是2个礼拜，就是14天。那么服侍呢是不是随便的？所以弟兄姐妹看到他去进去圣殿服侍的时候呢，有这些百姓啊，第十节说在外面为他祷告。那么按照旧约的，如果祭司不圣洁的话就倒地啊，所以祭司的袍下面有一个铃铛啊，如果倒下去的时候呢，他们把他拖出来。所以这是在神面前必须要真的圣洁的。当然按照班次，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 shift 啊，就是他是排到的，而且是抽签的。那么据说呢，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祭司呢，一生人当中啊只有一次机会，顶多是2次排到他的。所以这个撒加利亚到圣殿服侍的时候又被抽签抽到的，然后呢他是这个所谓的亚比亚的班的祭司。你看见他是非常特殊的身份，因为他是祭司，他的祖先是大祭司摩西的哥哥亚伦的这个的后代，他的身份是非常特殊的，而且是被抽签抽到，是非常尊贵的。能看到他能够活着在里面，因为他真的在那边他身份呢是很好的，或者是在圣经的一路节说，他说呢他是一个义人啊，他遵行主一切诫命的义人。所以这个他的条件非常特殊，或者是我们说是他非常的合乎这个神的心的条件。你看见他是亚伦后代，而且是被抽签抽到的，然后他自己本身呢都是义人，遵行主一切诫命仪，没有指责的，没有任何被抓到的这些特点，或者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撒加利亚呢，他条件非常丰富，但是我们看到他却没有去想到这方面，他却在这事当中他信心弱小，特别是讲他的这个 儿子实际上出事这事情当中呢，他没有去想到这事情，旁边的身份特殊身份呢不能叫他信，你看到吗？那除此之外呢，你们看到在后面部分的时候呢，告诉我们什么？唐边边出现了这个人物或者是天使，你看到吗？他旁边的妻子啊，他的或者是后面的那位人也是亚伦后代，叫伊丽莎伯。然后呢还有看到有天使加百列向他显现。那今天如果天使向我们显现，这是很奇特的事情。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读路加福音第一章开始的时候呢，在400年神无声无息的时候呢，天使突然出现的，这是个非常奇特的事情。你看见当天使向或者天使加百列向撒加利亚显现以后呢，他才陆陆续续的向玛利亚，然后向约瑟，然后向牧羊人在旷野，这加百列排第一个人的是谁呢？就是撒加利亚。那时刻真的是非常的一个特别特殊的事情临到他身，是我们可以说是个超然的一个非常奇特的。但是你看在圣经告诉我们的时候呢，这个人呢竟然说什么呢？20节说，只因你不信，天使向他显现，他装作不当一回事情，好像说理所当然的，我到这个圣殿里面来烧香献祭的时候呢，天使给我显现是非常平常的事情，他不当作一个特别事情。天使竟然向他显现的时候呢，他竟然当作不当一回事情，所以出在他心中什么？就是他不信。你看在圣经，我们在读背后的时候，我们看圣经在第57节，我们看圣经，或者是叫到59节，到了第八日，他们来给孩子行个礼，并要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他母亲是谁呢？撒加利亚太太就是伊莎贝说，不可要叫他约翰。他们说，你亲族中没有叫这名字的。那弟兄姐妹，当然这个撒加利亚过后出去的时候呢，在圣经的25节就告诉我们，24节就这个伊莎贝就怀孕了，但是这个天使就告诉这个撒加利亚说，你要哑巴，你不能讲话。当然这个撒加利亚也把这事情告诉伊莎伯。伊莎伯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呢？当周围的百姓讲不要给他取名，给他取名叫撒加利亚，跟他父亲一样，但是这个伊莎伯或者撒加利亚太太就出来说，不可以，他名字叫约翰，是天使给他取名的。那么这个伊莎伯的信心怎么样呢？他是非常强的信心。所以我们看到在撒加利亚旁边的太太呢，是亚伦后裔，是一个非常强的后盾，给他一个帮助。我刚才就讲了这两点，有妻子是属灵的，信心很坚固的妻子在旁边，然后有天使来显现，而且是神让他抽签能够遇到这个天使，这一刻都在旁边出现，但是他就是忽略了。有旁边的很强的很有力的让他信心能够被坚固被鼓励起来的，无论是太太或者天使呢，他就是不信。那弟兄姐妹看到这个人真的是很顽梗，真的是不愿意把自己在神面前呢降服，真的相信。所以他是刚才说的，他是一个祭司的后代，他是很虔诚的一个人，但是他就对这方面他不相信。有好好的有个非常好的太太显现住，这个伊丽莎白，还有呢有加百列显现，他还是不信。为什么呢？就来到刚才所说的，就是他忽视不把旁边给他的或者是自己本身的一些条件呢给看重，因此就导致他的信心的软弱，或者是他的前景呢是黑暗的。那这个就是给我们多一个提醒，就是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忽视神恩典。很多时候在我们人生经历当中，我们信心软弱，我们的前景暗淡，其实在神在你过去的信主的经历当中，神已经帮助你的，神给你经历一些奇妙事情的时候呢，但是我们却不信。那我常常都要提这个关于以先知以利亚事情。那神在这个加密山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在跟这个巴利先知打战的时候呢，那时候很威风，但是耶洗别一句话他就逃了，从这个加密山跑到贝斯巴。他忘记了之前给他许多的印证，就是无论是他乌鸦雕饼而刺，在这个撒勒法国父那边的情况都是信心的功课，但是耶洗别的问题给他讲一句话说我要杀掉你的时候，他就逃走了。那这就是信心出现了软弱状况。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忽视我们自己从神那边恩典。我在说我们从来到这个年尾的时候呢，可能这一整年神都在恩待着你，那来到最后年，可能你就说为什么神不恩待你，你就产生怀疑的。那么你要回顾过去的，那神真的拯救你，不要辜负神过去这些年日，你信主一刹那或者是从人生遭到地步的时候呢，神都是恩待你。所以不要像撒迦说我这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不接受，好像二十节所讲的岂能发生在我身上呢，就忘记了神在身上奇妙作为。因此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看看自己本身的条件，最简单的条件就是你是基督徒，你是接受主耶稣宝血所拯救的人。所以我们不要整天是说我们是信基督徒，但是我们对耶稣基督没有信心。我们神给我们这个特殊身份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以信心的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当然这里就稍微补充，这是这回在晋江访宣的时候所遇到一些问题。那么这次在访宣的时候，感谢弟兄姐妹支持，那支持这个江传道在那边教导。当然在接触的弟兄姐妹的一些当中呢，都看见一些事情，就是虽然这些来参加的旁边都是一些晋江司牧师的教会的老人家弟兄姐妹，70岁80岁的年轻的都不能来，因为在12月份他们还是读书，孩子读书，所以不能来。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些问题，就是那时候还是有一些限制。所谓限制就是我们说上面或者风声不很紧啊，所以有些人他们就因着这缘故呢就不能来，就选择不来参加这个培训。所以来的就是在司牧师教会旁边的或者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参加，有一些年轻的其实可以来参加的，但是因为一些缘故，就是觉得所谓我们用这边的话说风声很紧啊，他们就害怕就不来了。那这些有邀请但是他们不来参加，当然我们不说是遗憾了，希望以后有时间。但是总之出现的情况就是他们却不把自己在神面前给他的一个宝贵机会来接受栽培，接受信仰栽培的时候呢，他们却把他选择放弃了，不来参加了。所以这些都是在信仰上的根基的问题，可能是司牧师那边做的广告或者是私底下报告不是公开报告不够，或者是他们真的是不愿意来听，或者是他们或这个司牧师的教会恩泽教会是比较公开教会免得出现问题。那这些都是在信心上出现状况，忘记了神在每一天给他带领。当然我们这几天的培训或者是侍奉呢，主都保守平安，真的是我们认为说都没有上面来撒娇，很平安，没有事情啊。我们记得在我们刚刚司牧师告诉我十月份的时候，九月底的时候呢，有一个美国的神学老师去来教的时候呢，他走后呢上面就有人来撒娇了啊，他们就害怕。我们八月份我们去夏令会绿轩跟金叶去的时候呢， 那时候呢我们都不能去，因为一段时间不敢下去，小孩子都躲起来，因为有上面的那个胶，所以这些都是这样的情况。那到底怎么样呢？这样的情况，受限制情况，是不是把上面工作给停止呢？那真的要在这个信心上坚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他们教会能够继续的，不要辜负神恩典，了解自己的身份，能往前上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早上的这个信息当中来学习。那有一个故事呢，这个很出名的一本叫做最后一片叶子，当然这是外面的一个励志的文章。那么有一个评语就讲到，就是为垂死的病人画一片壁炉翡翠的树叶。我想这本书在网上你们看到啊，这是外国的书，欧亨利在的小说，说最后一片树叶里面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个病人躺在病床上，绝望地看到窗外一棵被秋风扫过的萧瑟的树，突然发现在那棵树上居然还有一片葱绿的树叶没有落下。病人想，等这片落子这个叶子落下的，我的生命也就结束了，因为他得了重病了。于是终日一直望着那片绿叶，等它掉下，也悄然地等自己的生命的终结。但是那叶子竟然一直未落，直到病人身体莫名其妙的完全恢复了健康，那片叶子依然的碧如翡翠。其实那树上并没有树叶，树叶是一个画家画上去的，它不是真的树叶，但它达到真树叶生动的真实效果，给了那位病人一个信念，活着只要那片树叶不落，我的生命就不死，不会死。结果他就康复了，走出病房，他就走过去树下看那片叶子，站在树上，哦，原来这个叶子是画的，所以他被画家的心感动了，因为画家是唯一的能够解开这个得的重病病人内心秘密的，因为他知道这个病人呢，如果落叶落到完的时候呢，他自己生命也就没有期望了。当然这是讲到所谓的就是这个积极的思想的事情，但是我们用基督徒信仰来讲，就是我们不是最后一片叶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带给我们盼望的，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前景要明朗的话，我们就要向着十字架的标杆往前看，我们真的要完完全全信靠着耶稣基督。所以每次圣诞节纪念耶稣降生，那这个就是所谓最后一片叶子，主耶稣还没来之前呢，都是我们美好的盼望，这是我们真的要提醒的。所以我们生命呢是一种预备，我们所经历的好像撒迦利亚经历到年老的时候，是引着我们走到主面前。如果他一直怀疑的话呢，但是神不因着他怀疑而应许不成就，但是神最后还是给他一个训练或者一个管教，让他哑巴。所以相信如果信心软弱的话呢，神总是会帮助我们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每一天日子，不论是你很小的时候信主，或是你中年信主，或是老年信主都好，一个人生道路就是做准备，不是准备就是下来，而是在让主耶稣引导着我们人生。引导着人生就是刚才一开始所讲的，就是我们在奔跑人生道路的。所以不要让我们个人的或者环境的，还有我们一些当与生俱来的一些条件呢给忽视的。所以当我们遇到面临信心危机的时候，困境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怀疑上帝，千千万万不要怀疑上帝。特别是我们当中生病的、长久疾病的，不要说一切都完了，来到主面前问题都解决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透过早上的信息呢，我们要解决撒迦利亚的问题，也解决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突破我们个人主观的经验，我们就能够创造明朗的前景。我们摆脱客观的环境，我们就看到前途更加明朗。我们要厘清我们自己的身份呢， 我们就能够往着明朗的前景而走去的。所以愿主的话帮助鼓励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同心祷告。慈悲主，我们感谢你透过早上的信息，撒加利亚的软弱是一个接近，是一个警惕，就让我们真的，我们怎么样信心软弱绝对不能影响到主耶稣的应许的成就，反而我们要从里头更深了解神在里头的作为。因此我们能够顺着主耶稣，顺着上帝的带领，让我们能够有明朗的前景。主要帮助我们，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真的常常信心软弱，常常前景不明朗，无论是病痛，无论是工作，无论是各方面家庭等等，主主让我们突破，能够摆脱，也能够厘清，我们就看到美好的前景。愿主恩待我们，保守着我们，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